前面几课曾经谈到，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他清楚了重生得救之后呢，那么接着就需要在属灵的生命上面不断的追求。因此在这条追求的路上面，我们谈到我们必须要知道奉献。一个基督徒是一开始就知道要奉献的，不是等了信主很多年之后才奉献的。这个奉献也不是单单指的传道人的奉献，这个奉献是指的要将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既然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整个人都是属于主的之后呢，那么接着我们就谈到我们需要来处理我们过往事。当我们往前来奔跑这条道，我们需要先把过去的事情的问题，在我们还没信主所发生的，我们需要了结。我们今天罪为什么要罪？因为罪是拦我们生命成长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目标就是生命要像耶稣基督，那么这个生命要像耶稣基督，像主那样子的圣洁，主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在他完全没有罪恶。所以这个罪就是使我们不能够在属灵生命上面成长的第一个我们要对付的。当一个人他信了耶稣，他也把自己的主权奉献给主之后，很自然的一个结果，他这个人就是属于主了。他既然是属于主的，他自然就会让神来清理洁净他这一个器皿。就好像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这样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一段圣经讲到在神的家中有金器也有银器，有木器也有瓦器，有贵重的器皿也有卑贱的器皿。如果今天你我要愿意做上帝的器皿，做上帝贵重的器皿，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自洁，就是要洁净自己。所以罪的处理是关乎我们这个人能不能够合乎主的使用，能不能够被主使用行各样的善事有关系的。就好像说，假设今天我们到有一种叫做二手货的店，那么当你去买了一个二手货，当你买了一个别人使用过的一个旧货，当然我们是因为它便宜所以我们就把它买来了。那么你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花瓶，所以你把它买回家，你想把它放在桌子上面来放花装饰用。我想当我们从这些二手店的地方买了这些东西之后呢，我们回了家来，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把这个花瓶洗干净。虽然可能这个花瓶别人也洗过了，但是当我们要再使用它的时候，这个花瓶里面我们不知道过去有什么污秽的东西，过去里面有什么一些肮脏的东西还没有处理干净的，所以我们会再把它洗干净，洗得干干净净的，成为一个真的是我们认为非常清洁的一个花瓶，以至于我们可以来使用它。同样的道理，上帝要使用他的儿女，但是他的儿女必须愿意要洁净自己，脱离卑贱的事情。这里神的话就说，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弟兄姐妹，不要说要被神使用需要洁净，事实上我们也看见我们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许多的时候拦阻生命成长的就是这个罪。如果我们有种稻子或者是种一些植物蔬菜水果的经验，我们都知道当一个植物它在生长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的草就不知不觉的就在它的旁边也跟着就发芽长大起来。农夫在种稻的时候， 如果容许这些的稻草旁边的这些杂草跟它一起长大，最后这些的杂草就会把这个水分吸掉，这个杂草就会拦阻了这个稻子的成长。所以做农夫的都知道，我们要让稻子成长得好，我们有一件事情必须做的，就是要除草。同样的，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草杂草拦阻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这些东西其中最厉害的，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罪。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谈到要对付罪，要处理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我们怎么样子来过一个认罪的生活。那么谈到这个罪的处理，不单单是它关乎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也看见罪的处理它的重要性还有几方面。第一方面，对神来说，从神的角度来讲，圣经上告诉我们，在诗篇66:18，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也就是说，我们的祷告能不能够蒙受神的垂听，是跟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罪有关系的。在哥林多后书6:16-7:1，这扇圣经也提到神，这个赐平安的神，他乐意与我们同在。但是呢，有一个很重要条件，我们必须要洁净自己，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神同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圣洁，就是我们要洁净以至于神可以与我们同在。在旧约约书亚记提到一个例子，以色列人他们去攻打爱城。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了不了解圣经里面提到，当以色列人他们去攻打爱城的时候，他们失败了。他们本来以为像攻打耶利哥城一样是可以很顺利的，但是他们攻打爱城却失败了。什么原因呢？他们在神的面前哀哭痛悔，他们思想到底什么原因，在约书亚记7:12就把这个原因说出来了。神跟他们说，你们若不把当灭之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哦，原来他们当中有一位亚干，亚干没有遵行上帝的吩咐，他把神吩咐要当灭的东西，他把它私自的留下来了，他没有把它灭掉，没有把它除掉。所以神因为亚干一个人犯罪，竟然就不能够与以色列人同在，以色列人因此就打败仗。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看到这一个圣经上面的例子，我们真的是不得不在神的面前恐惧战惊，因为神他是圣洁的，他是轻慢不得的。所以我们的祷告要蒙垂听，我们要有神的同在，我们需要来解决处理对付我们的罪的问题。那么第二方面，对魔鬼这一方面来讲呢，我们如果有罪在我们的里面，就好像有这个垃圾，有那个垃圾在那个地方，什么地方有污秽的东西，什么地方就会有苍蝇蚊子，这些它都跟着污秽的东西去。雅各书4:7-8，在这段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要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他说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所以我们看见魔鬼，我们要抵挡他，接着后面就提了说要洁净我们的手。所以一个洁净的一个心里面没有污秽的人，才能够抵挡魔鬼。如果我们心里面还有罪孽，我们心里面还有污秽，我们就不容易抵挡魔鬼的攻击。有一次在这个我去赶鬼的经历当中，那么我们在这个赶鬼的例子里面碰到有一个姐妹，那么她在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她就有一些的罪捆绑着她。 那么信了耶稣之后呢，虽然他也这个聚会也照样跟着大家一起，好像是在这个教会当中参与各样的聚会，但是他心里面的光景其实没有人知道。结果有一天他竟然在这个聚会的当中就被这个邪灵的这个附身的情况就显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那样子一个聚会里面啊，圣灵的工作，还有大家在你们一起同心的祷告唱诗歌敬拜的时候，我想圣灵的工作非常的强烈的运行，所以那个邪灵在他的里面受不了，他就显出来了。因此当我们去替他赶鬼，我们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地方要将他里面的鬼赶出来，可是当我们把他的鬼赶出来，我们要带领他处理他心中的那些的罪，他竟然不愿意离弃他的罪，他不愿意放弃，他不愿意让那一个曾经在他里面这个居住好久的这一个邪灵所透过的那个罪来捆绑他，他不愿意让这一个因素消失掉，因为这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破口软弱，所以他不能够放掉，他不能够离弃这一个罪，因此仇敌就在他的心里面就抓住这一个污秽的这一个点。所以虽然我们去他替他赶鬼，虽然我们在帮他处理，但是那个鬼还是回来骚扰他，还是继续的回到他的心里面来。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单单是我们在赶鬼的例子当中发现这个罪的处理的重要性，弟兄姐妹，不需要等到鬼附，撒旦他是一点一点透过罪恶要来掌控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抵挡魔鬼，我们就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要在罪的事情上厉害的认真的去对付。那么对我们个人来说，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对我们来讲这个罪的影响因素太重了。那么诗篇三十二篇第三节告诉我们说，我闭口不认罪，终日哀哼。箴言书二十八章十三节也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所以我们发现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些神的儿女，你看见他属灵的生命就是那样子的，好像很坎坷，好像带着他的路途就是这样子的一些的有许多的一些的挫折失败。那么这是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罪过，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必不亨通，我们终日在那哀哼。为什么今天许多神的儿女没有喜乐，许多神的儿女过的是一个仿佛跟外邦人没有什么两样的生活，脸上常常带着愁苦，家里面有许多的问题难处，为什么呢？因为是不是我们应当要审查在我们里面有一些的罪我们没有解决清楚，那么进一步的甚至这一些的罪也可能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在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六节，雅各书讲到你们当中如果有生病的人可以为他祷告，接着他就提到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出于信心的祷告，主就叫这个病人好起来。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到三十二节，保罗在讲到圣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提到说你在圣餐在领主的饼跟杯子前要先省察自己，免得我们当中就会有不少是生病的，有软弱的，甚至死的也不少。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一节，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们在领圣餐的时候要在死的面前仔细的省察自己的罪恶。如果你不愿意去面对这个罪，如果你在领圣餐的时候你发现你还没有跟人去和好，你宁可不要去领这个饼和杯，免得吃喝自己的罪。 圣经上说，许多时候因为我们不肯认罪，不肯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以至于说我们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在我们当中有生病的，有软弱的，甚至死的也不少。弟兄姊妹，虽然我们都不愿意听到这句话，但是主的话提醒我们，许多时候一些的罪就影响了我们身体的健康，一些的病事实上是跟我们的罪有关系的。因此如果我们的罪解决了，许多的病可能也就得到医治了。那么最后讲到罪的处理的重要性，我们要深刻的看见，今天我们整个属灵的追求的目标，我们最终就是为要来侍奉这位神，侍奉那一位圣洁公义的神。因此我们来侍奉这位神，神说什么呢？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我们要侍奉这位圣洁的神，我们就必须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在许多年前，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电视布道家，叫做史华格牧师。他是非常蒙神重用的一位神的仆人。在当时候他在电视里面布道，听他的电视，看到这个电视广播，可以说不单单是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慕道的朋友都看过这个节目。他也为了这一个传福音布道的缘故，建立了很大的一个事工。但是很可惜的，这一个牧师在忙碌于服侍神的过程当中，没有在神的面前安静对付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后来竟然被发现他与妓女去找妓女发生关系，因此发生了这样不道德的事情之后，一夕之间整个身败名裂。不单单如此，因着他的跌倒，造成了多少的基督徒信心的软弱破灭，造成了多少的不幸的朋友，他们不愿意再走进教堂一步。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要为神所用的人，在神的面前认真的对付罪，不容许任何一点点的罪在我们的里面，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何等重要。接着我们就要谈到罪的定义是什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罪是什么呢？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违背律法的就是罪。所以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很清楚讲到违背律法就是罪，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违背上帝的话，这就叫做罪。这个罪不是这个像很多人常常这样讲说，我哪有犯罪，我又没有这个杀人放火，我也没有罪。所以许多世界上的人认为所谓的罪是什么呢？就是法律上的罪。我没有犯法，我没有犯法律上的罪，所以我就没有罪。法律的罪虽然没有错，我们当然不应该犯法律上的罪，可是法律上的罪这个标准还是太宽了。好像说在美国有很多的州，同性恋不仅仅不是罪，甚至是合法化的，甚至同性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结婚，甚至有孩子成立家庭都是合法的。那么在很多的国家，婚前发生性行为性关系，法律也没有说这是罪，只有你结了婚之后你通奸，这个叫做罪。但是你结婚之前你在男女朋友你发生关系，法律上不认为这是罪，但是圣经上说这是不是罪呢？这就叫做淫乱。那么我们中国人可能比较好一点，中国人有道德的标准，所以我们常常孔子说孟子说，我们这些中国的古圣先贤告诉我们什么不该做什么不该做，所以我们自认为我们是礼仪之邦，我们的道德比别人高，我们的有这些道德规范。但是道德的标准仍然不能够当作是我们基督徒 对罪的一个准则。在圣经里面讲到罪这个字，原来的文字里面提到这个字，甚至把它说叫做射不中地，也就是说没有打中红心，这个叫做罪。换句话说，不合神的标准，达不到神的标准，过与不及，通通都是罪。所以我们了解了罪这件事情的定义，我们了解圣经上有关罪的定义之后，我们就需要来认真的来面对对付罪。我们首先要提到在圣经当中神所最憎恶的几种罪。第一个就是淫乱，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六到十九节告诉我们说，凡是这些不在婚姻之类的这种性关系都是罪，都叫做淫乱。耶稣说你看见妇女动了淫念就是淫乱。因此婚前的性行为、同居、婚外情、包二奶、同性恋、色情网络、看色情电影、看 A 片、看这些不该看的这些杂志影片，这些都会带来我们有淫乱的思想意念，这就是淫乱的罪。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竭力的保守，避免这去接触这些事情。那么第二个圣经上很看重的、很憎恶的罪，神的憎恶的罪就是拜偶像，这也是十诫的第一诫。我想我们都很清楚，不可以拜偶像，这是神所憎恶的。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更是不可以去有任何跟偶像、算命、卜卦这些的关系。那么第三个，圣经当中神还有很憎恶的一个罪，把它跟拜偶像连在一起的，就是不顺服神。撒母记上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怎么说的？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我们看见扫罗他没有听上帝的命令，于是也就拿了亚玛利人神吩咐当灭的东西，这就是神废掉扫罗。神就说了这句话，告诉他说：“你犯的这个罪是跟拜偶像的罪是一样的。”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帮助我们不再做一个不顺服神的人，照着神的话我们竭力的去遵从，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不犯罪、讨神喜悦的生活。接着我们就把今天的信息简单的跟大家提纲挈领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主题就是罪的处理，也可以说就是要对付罪。为什么我们要来谈到罪的处理呢？罪的处理的重要性有什么呢？对神来说，我们的祷告蒙不蒙垂听，神与不与我们同在，这个都跟罪的处理有关系。第二，对从魔鬼来讲，我们处理罪使我们可以抵挡魔鬼，雅各书第四章七到八节告诉我们。那么第三，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也跟罪的处理有关系，诗篇三十二篇第三节：闭口不认罪，终日哀哼。那么我们属灵生命越多的对付罪，属灵的生命才越能够成长。我们的身体得医治也跟罪有关系，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到三十二节都告诉我们。那么最后我们谈到罪的定义，罪的定义就是凡是违背律法的就是罪，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那么神所最憎恶的罪在圣经上归纳出来，我们提了三点：第一个就是淫乱的罪，第二个就是拜偶像的罪，第三个就是不顺服神的罪。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